大家好，欢迎收听罗素版的西方哲学史。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尼采。尼采自认为是叔本华的后继者，这是对的。然而他在许多地方都胜过了叔本华，特别在他的学说的前后一贯、条理分明上。叔本华的东方式绝念伦理同他的意志全能的形而上学似乎是不调和的。在尼采，意志不但在形而上学上居第一位，在伦理上也居第一位。尼采虽然是个教授，却是个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他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没创造任何新的专门理论。他之重要，首先是在伦理学方面，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下面我差不多完全限于谈他的伦理学和他对宗教的批评，因为正是他的著作的这一面使他有了影响。他的生平很简单，他父亲是一位新教牧师，他的教养有极浓厚的宗教色彩。他在大学里以研究古典和语言学才华出众，甚至在1869年他尚未取得学位以前，巴兹尔大学就提出给他一个语言学教授的职位，他接受了这个职位。他的健康状况从来不佳，在休过若干时期的病假之后，他终于在1879年不得不退职。此后他住在瑞士和意大利，1888年他精神失常，到死一直如此。他对瓦格纳怀着热烈的敬仰，但是又跟他起了争论。名义上的争论是帕基法尔，因为尼采认为帕基法尔基督教气味太重，太充满绝念精神了。在这次争论之后，他对瓦格纳大肆非难，甚至于竟指责他是犹太人。不过他的一般看法和瓦格纳在《尼伯龙的戒指》里表露的一般看法依旧非常相像。尼采的超人酷似基格弗里特，不过他是懂希腊文的。这点或许仿佛很古怪，但是罪不在我。尼采在自觉上并不是浪漫主义者，确实他对浪漫主义者常常有严厉的批评。在自觉上他的看法是希腊式的，但是略去了阿尔弗斯教义成分。他佩服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们，毕达哥拉斯除外。他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亚里士多德讲的雅量人非常像尼采所谓的高贵人。但是大体上说，他认为自苏格拉底以下的希腊哲学家们都比不了他们的前辈。他无法宽恕苏格拉底出身卑贱，他把他称作平民，并且责斥他以一种民主的道德偏见败坏雅典的贵族青年，尤其是柏拉图，由于他对教化的兴趣而受到尼采的谴责。不过尼采显然不十分高兴谴责他，所以为了原谅他，又暗示或许他并非真心实意，只是把美德当作是下层阶级守秩序的手段来提倡罢了。尼采有一回把柏拉图说成了了不起的卡留斯洛特，他喜欢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可是他对后者的爱慕如果不解释成其实是对卢克莱修的敬仰，似乎有些不合道理。可能预料得到他对康德评价很低，他把他叫做卢梭的道德热狂者。